小新闯世界。小新跟爸爸吵架了，爸爸一气之下说了句很伤他自尊的话：
你除了犟嘴还有啥能耐？一分钱挣不到，学习还不长进。
结果当天晚上小新就出走了。临走之前，他豪迈地给爸爸留下了一张纸条：
我去闯世界了，等赚了钱再回来。
小新刚上初三，这是他第一次单独出门，身上只有平时攒下的压岁钱，花253元买了一张去广州的火车票后，还剩下不到200元了，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。他不知道怎么去赚钱，但既然打工的都喜欢去南方，那么那里的机会一定多。列车启动了，周围旅客很快都昏昏入睡，可小新睡不着。坐在小新斜对面的一个中年人看小新没睡，就走过来跟他搭话。聊了一会儿，中年人反身从自己包里掏出两瓶饮料，啪地打开递给小新一瓶。说实话，小新呐，早就渴了，可他常看电视，知道现在社会上骗子多，他害怕那人在饮料里下了药，就摆手说自己不渴。中年人看看小新，一仰脖子，咕咚咕咚朝自己嘴里灌了几口，然后对小新说：
小伙子，要是不嫌脏，就喝我喝过的这瓶吧。
小新的脸刷的一下红了，他觉得自己真是有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人家都亲口尝过了，还能有事儿吗？再说，自己既不是大姑娘，也不是两三岁的小孩，身上又没有几个钱儿，人家拐卖自己干啥呀？于是他不好意思地说了声谢谢，接过那瓶饮料，将他喝了个底儿朝天。中年人点了一根烟，继续跟小新东拉西扯，可小新却开始觉得脑子迷迷糊糊起来，眼皮越来越沉，一会儿便什么也不清楚了。小新当然不知道，其实中年人刚才给他的饮料里的确是加了迷药的，不过中年人因为在吸的烟里放了解药，所以他喝下去的饮料里的毒性一抽烟就被解掉了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小新总算清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墙壁黑黑的房子里，头疼得厉害，嗓子像着了火似的。他侧头张望，发现门槛上坐着一个50岁上下的汉子，但不是火车上和他闲聊的那个中年人。小新的心呼的一下就沉下去了，不用说，自己还是中招了。他一摸兜里，那200元都不到的钱现在一分都没有了。他们为什么要绑架自己呢？这又是什么地方呢？小新的心里猜测着。这时门口的汉子说话了，一口南方的普通话，声音冷冷的：
醒了。
小新心里七上八下的，点点头，坐起来怯生生地问了一句：
大叔，您是哪位啊？这是什么地方？
我姓胡，人家都叫我胡爷，至于这个地方嘛，属湖北地界。
胡爷干咳一声问小新：
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来吗？
小新摇摇头。胡爷告诉他，他是在村外的小路上碰到小新的，当时他被一个中年人架着。胡爷见小新走路神情恍惚的样子，觉得不对劲儿，就上前盘问。那中年人见势不妙，扔下小新就跑。胡爷本想去追，可见小新倒在地上，怕他有意外，所以就把小新背回来了。小新连连向胡爷道谢，可胡爷却面无表情，眼皮儿也不抬。胡爷问小新家在哪里，怎么会上了坏人的当，小新就把自己出走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胡爷。胡爷听完一挥手：
闯世界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， 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，什么人都有可能遇到。不是我吓唬你，那人绑架你，很可能就是看中你身上的器官，割了卖钱。我劝你，还是回家吧。
小新一听，吓出一身冷汗。可自己出来还不到两天，大话也甩了，就这样回去，岂不是向老爸投降？
不行，说什么也不能回去。
小新把脖子一梗，对胡爷说：“
吃一堑，长一智，这样的事儿，下次绝对不会发生了。不赚到钱，我绝不回去。”
胡爷眯着眼睛打量他的片刻，突然哈哈大笑：“
好，好，像个男子汉。不过赚钱就得有胆量，你怕不怕死？”
这个胡爷说话怎么像黑帮老大似的呀？
小新突然觉得后背发凉，但他表面上还硬冲好汉，用力摇摇头。
那好，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，我是奔利帮湖北总舵主，只要你跟着我，我保证你能赚到钱，怎么样？有胆量吗？
小新听胡爷这么说，不由毛骨悚然呢。这个老家伙原来真的是黑帮老大呀，
看来他救自己是有目的的。
算了，自己的小命现在捏在人家手里，将计就计吧，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
小心稳了稳自己慌乱的情绪，装作豪气十足的样子：“
我才不怕呢，胡爷，我就跟你了。”
这话连他自己听着都觉得别扭，像念台词儿似的。
胡爷点了点头：“
好，不过为了考验你，你必须为我做一件事儿。我手头正好有一批货，要马上送到河南总舵主手里，这可是个掉脑袋的活儿。你敢干吗？”
说完他眼睛紧盯着小新。
小新心里犯了嘀咕：“什么货呀？听的口气莫非是毒品？万一真是这玩意儿，只要自己做过一回，就再也脱不了干系了。”
小新想找借口溜，可一碰上胡爷眼睛里那两道寒光，他心里就敲起了边鼓。
不做就是死，做了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，到时候瞅准机会报告公安局，将他们一网打尽，岂不是立了一功？他于是一咬牙：“
我做。”
胡爷一拍大腿叫：“
好，有志气。现在你好好休息一下，养精蓄锐，今天晚上就动身。不过你要是跟我耍心眼的话，你爸妈的性命可就玩完了。到时我一个电话，我的弟兄们就会杀上门去。”
小心心里一个咯噔，暗叫糟糕，只怪自己起初太相信他了，一股脑的把家里的情况都告诉了他。现在可好了，成人家挡箭牌了。哎，现在后悔也晚了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
胡爷让小心晚上出发，还特意派了一个胖子监视小心。他要小心送的货是一只包好了几层的大编织袋，鼓鼓囊囊的，至少有50公斤重，看起来像一袋地瓜。对小新来说呢，要背这么重的袋子根本不可能。幸亏那个胖子身强力壮，承担了大部分的重量，两个人抬着虽然吃了力，总还挪得动。胡爷给他们买了当晚去河南的长途客车票，再三告诫小新：“
千万看好袋子，要出了差错，将会受到最严厉的帮规处罚。”
这一路上，胖子始终盯着小新，就连上厕所也不放过。小新别说报案了，就连给其他旅客传话的机会都没有。两个人倒了两回客车，才到了交货的那个小城。胖子先把货安顿好，然后带着小新一起来到接头地点。那是一家普通旅馆，按约定接货人住在312房间。小新心情糟透了，这批货要真是交易完成，自己不就成了事实上的帮凶？还闯什么世界啊？哎，自己啊是迟早要进监狱了。 想到这里啊，小新又伤心又懊恼，都快要哭出来了。这时两人已经走到了312房间门口，胖子敲开房门一步跨了进去，小新还在磨磨蹭蹭的，忽然他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自己，
小新。
他一抬头愣住了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原来叫他的竟然是他的爸爸妈妈。他们一脸憔悴风尘仆仆的样子，好像也是刚刚才赶到。妈妈扑过来紧紧地搂着他，呜呜直哭。小心糊涂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爸爸妈妈怎么会来这里呢？只见爸爸紧紧地握着胖子的手，连声说谢谢。
谢谢谢谢谢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及时跟我联系，我们真的要急死了。
胖子也连连回说，
不用客气不用客气，你们这娃子挺能吃苦，一点也不像城里娃，这么一大袋的板栗足足50公斤呢，要不是他帮忙，我一个人根本没法拿过来。
见小新还在发愣，胖子笑呵呵地拍拍他的肩，
傻孩子，别再想什么奔立邦了，胡爷是我爹，我是他儿子，我们承包了几十亩园子，我们那儿种的板栗可是世界闻名呢。前几天河南这里有个老客户急要50公斤板栗，托运得7-8天，正发愁呢，结果遇到了你，偏偏你又不愿回去。我爹好开玩笑，平时又爱看武侠小说，就瞎编个什么奔力帮，骗你做了一回小工，又通知你爸妈来这里接头。这一路上你表现不错，这30元钱是你该得的工资。
胖子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钱来塞进小新手里。小新接过钱咧咧嘴想笑，可看看爸爸那胡子拉碴的脸，妈妈那深陷进去的眼窝，他的眼圈忍不住红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